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像往常一样从第三节念到末了。弟兄们念一节，然后姐妹们念一节，找到就一起来念。提摩太六章第三节开始：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并那坏了心俗失散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已经有人自称有志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有一些祷告。耶稣，我们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你自己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若不是你当初感动写圣经的那个圣灵今天也来教导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什么。主，愿意你的话不仅仅是一些的知识和字句，更是成为我们灵里边的亮光和力量。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一个能听的耳朵， 也有一个愿意来顺服你的意志。我们把这时间恭敬交给你，越过讲员，也越过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向我们来施恩典。我们要对你说，主啊，仆人在这里，请你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仍然继续在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一起在思想提摩太前书自卷的书信。我们知道他写自卷书信的时候是保罗第二次被捕，而且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心中有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被教的事情出现，已经有很多的人听从了、听信了一些新奇的道理，有些人耳朵发痒，增添了好多的师父。面对那样的情形，保罗非常非常郑重地写了这封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前边我们已经有好多次交通到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继续来交通到第六章末了的这些的话语。他说，如果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要小心这样的教导。就是说，慢慢的有一些的人，他们开始传讲一些事情，并不是以耶稣基督为独一中心的信息内容，他们会加添许许多多的所谓的智慧的道理跟方法，他们会随从时代，用我今天的观察来说，在近年在这些的世代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人开始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不管讲什么东西，我们思想什么东西，我们并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思考，而是以人自己的喜欢，以社会上人的需要，以社会上人自己以为美的东西为中心。为着这个缘故，人就会加添主的话，或者减少主的话，人就会试图把主的话语、圣经中的教训来用，被人来利用，来为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观点来服务。更有一些的人会以金钱来作为得利益的门路，他们为利谬讲主的道理。这是历史上一直出现的事情。当旧约的时代，以色列国当中出现了这种情形的时候，神责备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呢？神对他们说，你们的官长是为着贿赂而来行审判。其实今天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风气，你们的祭司是为着顾家而来施行教训。他们虽然说是在
神的殿里边，在神的事工上，在教导人，他们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也有懂得很多的规矩，但是他们施教训的是为着顾家。所以难怪今天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见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感觉 的感觉是什么呢？竟然有不少的广告他们要招聘一些的传道人，他们必须讲明有多少的福利，他们必须讲明有多少的人工，这都是人慢慢的在堕落，在变化，在离开了主纯正的道理的一个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事情。他说你们的先知为赢钱而行占卜，先知本来是把神的心意拿出来警告世代的人，让他们懂得怎样的谨慎自守，活在神的面前，但是那些先知现在因为要钱的缘故，如果你给他钱，他就对你说和平的话，如果你不给他吃的，他就开始罗列一些的话语来攻击你，这些就是被盗的背后的一个很真实的现象。虽然在旧约发生了屡次的发生这些事，但是新约我们看看我们的世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会要受很大的警告。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个人的私利跟个人的名义会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已经在走被盗的道路。我巴不得，特别是巴不得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出信的福音朋友们不要被我们这种愚昧的被盗的事情所绊倒，因为我们动不动喜人于如果信耶稣主就会怎么样的来祝福他们，而实在这一点呢，并不是当初主传福音主要人来得生命的那一个的原因。主叫人来他这里是叫什么？要得生命。在得生命之前，人要蒙光照，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悔改，需要愿意离开罪恶的辖制，离开自己以往那种败坏的价值观念，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很多已经受浸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要忘了，我们当初常常跟一些刚要受洗的人在讲台上对他们说，你不要以为你一信主受了浸你就毕业了，你就成为个基督徒了，然后你就到处跑都可以了，反正你拿了一个护照，你到天堂时候就对天使说，你看我哪一天已经受了浸。我们一再的对他们说不是这件事，但是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多年的人，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是对主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属于我的自己，从今以后我是属于耶稣的。我想这一个概念必须经常的我们互相的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活着活着活了忘记了，我们以为我还是为自己来活，所以为自己的活，你就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野心，你有你的名誉，你有你的财力，你要得着这些。如果我们一旦落到这种错谬的里边去的时候，我们肯定在主的路上要走错。那些假先知常常是这样的，他们说神 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我们不是照常这里有圣殿，我们不是照常这里有献祭，我们不是照常还守各种各样旧约的规矩吗？后来有一天，神透过先知来对他们说，我要告诉你们，我向你们所要的其实是简单的不得了的事，谁需要你给我那么多羊那么多的油？这些都不是我心所要的，我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只要你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主同行，这是每个人可以做到，当然也是最难做到。可以做到是什么呢？穷人也可以，富人也可以，有文化也可以，没文化也可以，你都有一个要行公义的这种的要求，你都可以好怜悯，你可以在你身边施行主放在你里边的这一种的要求，还要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我们常常在这里提起大家，提醒互相的勉励哈。基督徒有两个最重要的性格和要素，一个就是脱离自私，不管你行什么事情，要脱离这个自私的概念。一个自私的人，凡什么事第一个想到就是我的自己，我的利益，我的安舒，我能得些什么，或者我会损失什么。我们要脱离这个自我，这是主很清楚的。当我们蒙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也接着受浸这件事来告诉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起步跟一生的路，都是一条不停的在学习放下自我的路。还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性格和生命的要求，就是他要一直有主的谦卑。谦卑，我常常说，不是要那些大有本事的人才会骄傲，最没本事的人他也很骄傲。我说过一个笑话，我当时在工厂打工，一个人真的是大概是从那种所谓的长站机构送到工厂来打工的，那是社会服务部给他出人工，不是工厂给他出人工的。然后有几个工人在那里谈话，说某某人很傻，结果那个人在旁边听见了，他也生气，他说我哪里他可以傻，我更傻。我觉得说怎么这也可以争啊，你可见我们人心里边有一种自己控制不了的奇怪的骄傲。所以我们有个特性，主耶稣曾经指出来的特性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眼睛中的刺，人家很小的毛病我们都很容易看得到，唯独很难看见自己眼睛中的梁木。我们常常有可能把细小的萌虫就滤了出去，表明我们自己很清洁，但是我们有本事把大象都吞下去，因为它对我有利益。所以在保罗在末世的时候告诉提摩太，要防备那些离开了基督纯正的话语的人。 这等人自高自大，一无所知。
有个事情很矛盾，什么说很矛盾呢？一个无知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知道很多，一个骄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很谦卑，一个没能力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一个穷人总是觉得自己很喜欢炫耀他富有。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社会现象，也是我们身上的奇怪的现象？如果你是很穷的人，彻底的穷，那很好，你也不敢夸口。但是如果有一天给了你一点比平常的人多一点点的钱，你知道你会怎么办吗？你会不住的想炫耀，你想告诉人说我现在很有，我一点也不比人差。但是稀奇的是，那些很有的人呢，他却从来都不炫耀他有，他怕给人偷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就会自以为有。当我们自以为有的时候，人就会知道你真的没有。当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文化，其实就说明你已经没有文化，因为你真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很多还不懂。所以保罗也常常劝勉年轻的基督徒说，若有人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照着他所应该知道的，他还是一无所知。所以一个谦卑的心态和生命的性格是每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的正常的态度，同样包括你在教会中，你很热心，你有服侍，很好，感谢主给你给我这样的向着他的心。但是哪一天你我觉得说心里沾沾自喜，你看我有这样的恩赐，我能这样的摆上，那你就知道你已经在堕落的观景中。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生命会让一个靠近他的人越过越知道，我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实在是一无所能，而不是说客气的话。这种人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是因为人有私心，人有骄傲。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我们去听道的时候，我们去参加聚会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一直在说，暗暗的说啊，这个讲员讲得太烂了，这又讲错了，哎呀，那里又讲没，又讲丢了。如果我们听到带着这样一种心态，我们需要主关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你可以轻看的。我记得写《效法基督》这本书的作者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你被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你，对你没有半点损失。如果你看不起全世界中的一个人，你的危险就大了。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是出自肺腑的经验之谈。弟兄姐妹，自视 要检查，也是要我们去操练的地方。什么时候你真的心里胆敢轻视一个人，你已经失去了主的保护。你要一直记得，不管是什么人，他身上都可以得着主的恩典，他身上都有可以让你学习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的在很多的环境人物的面前，我们能够得到益处，我们能够得到造就。这一种属肉体的世界，属世界的，属鬼魔的智慧，是到处产生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和各种各样的坏事。雅各曾经讲到有两种的智慧，一种的智慧是引起种种的人，越有智慧就越骄傲，就越争执，越看不起人，到处引起了战争。另有一种智慧是属天的，它是和平的，它是谦卑的，他是蛮有怜悯的，他是多结善果的，也是使人和平的。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我们跟从主学习走这条讨主喜欢的天路的时候，贪财是每个人面对的一个的试验。这里提醒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会被引诱离开正道。他说你如果是一个真的在主面前生活的人，那你应该是有衣有食就能够知足。因为一个属主的人，他知道他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他很快要走。他说你没有带什么来呀，你也不能带什么走啊，你想在这地上得到多少东西做什么呢？那些东西如果给了你给了我，但是如果我们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听见主对你说，对我说，无知的人啊，我晚上就要你的命，你所积蓄下来的要归给谁呢？所以我自己常常很感恩一件事，就是主让我们指向今天复职。今天你必须尽你自己的能力，主所分给你的那一份，活在主的面前。明天怎么样，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又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是不知道明天到底真的发生什么，但是知道什么呢？知道主掌管我的明天，知道主在明天等着给我他自己的祝福。所以活在今天是一个活得很轻松很自由的生活。但是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鼓励你说你今天别打工了，你主如果给你一份工作，正如六章第一二节那里所说到的，你就要忠心，你就要尽职的去活。正因为我知道我只有今天需要复制，所以我今天要忠心以主所安排放我所在的环境，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主给我的恩典，所以我今天能够喜乐。今天这个世代到处，不管中国当然我听到的故事更多叫人害怕，在澳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到处都一样，人开始都以钱财物质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且用这个来衡量人的成功或者失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跟从的那位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有些人，神给他在物质上有多一些的托付，那你也不要认为这是罪恶，你也不要指责他说你犯罪了所以你这么有钱。你要后边后一边啊会提到这件事的，他是神的管家，每个人照着神托付给他的做一个忠心而且有见识的管家。那你如果是没有钱的呢，你也可以很高兴。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福音啊，主的福音真的很奇妙，他给穷人，他给卑微的人，愚拙的人，甚至像那么大有学问的保罗得救以后，他想到也写信中写到这件事，他说可见蒙拣选的人里边拥有很多的人不多，神是拣选那些贫穷的、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好叫这些的人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好叫这些人知道他们所依靠的唯独是耶稣。我有时候哈，忍不住就会岔开讲一点点啊，我自己主给我经历的那些恩典。其实我的一生当中，我感谢主啊，我生下来就家里穷的大大滴，对，真的是穷的大大滴。我母亲一个人养着我还刚刚满月的孩子，我上边有加上七个哥哥姐姐，总共八兄弟姐妹。我记得印象中就是我们是上边的姐姐穿着衣服留下给弟弟妹妹，穿到我以下来已经差不多快烂了。然后我们吃饭总是大概一天吃一顿稀饭，我们桌子上摆的是一碟盐或者一碟酱油。隔壁家有些好人家吃完饭以后他们会把菜汤给我们。我长到中学的时候我送到农村去，
在农村我一个月才七斤米，也是有干活没饭吃。后来我不幸也万幸，我在23岁开始我就生病，没完没了的生病。所以可以说我是一生都在过那种软弱贫穷的日子，但是我也为着这一个真的不断的感恩。为什么？我到今天已经远远超过我所敢想象的，竟然60多岁了。我那时候小时候跟主的祷告是说我活到30岁就够了，后来30岁以后我觉得主给我恩典，我说那我活到50岁也好了，挺满意了。后来样样都远超过我所求所想。医生曾经跟我说我不会再走路，我如果能活着我必须坐轮椅，但是我很稀奇，我不只会走路，我现在还可以走挺快的。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真的把自己安息在主的里边的时候，那些东西不可怕，真的不可怕。你反而会看见那些东西不断的在成为你的祝福，让你的心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没有那么多的迷惑，你更能够回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在主的面前说我够了，真的是够了。所以呢，在这里说到关于贪财这件事，不是说我不贪财哈，但是主没给我一个贪财的机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主，把你放在无能的里边，让你不要去闯祸；把你放在无知的里边，让你不敢太骄傲，万字真大；把你放在穷困的里边，让你懂得依靠神的恩典。基督徒最美的地方，不是你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明天，你能预备自己的明天。基督徒最蒙恩的地方是你能安息在主的怀里说，有你我够了，我也能放心，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因为主给我们的绝对绝对不是灾祸，他说过的，我向你们所怀的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见灾祸的意念。所以有些表面看起来不好的东西，其实都是圣美的祝福。所以我想在被动的事情上，我今天只讲前半段，因为时间也不够了。被动的事情上要做什么？要防备异端，要学习不要骄傲，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在教会生活中，在与人来往的当中，千万不要喜欢与人争辩，尤其是喜欢传福音的人。争辩不会把人带到主面前，但是爱心的流露会让人无法抗拒。当我们更多的让主占有我们，也让主的爱从我们身上流通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叫人得着祝福的管道，也叫主得着荣耀的机会。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你透过提摩太前书，你在提醒我们，一再的来告诉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有许多离开正道，离开你纯正话语的方法教导，你要我们谨慎的住在你的里边，你要我们拒绝自我的所有的野心、自私、骄傲和自以为有的智慧，你要我们常常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主，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听见你这些话语， 我们要求主啊，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语实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也能够像刚才所唱的诗歌那样讲，主啊，从我里边活出你的自己，让我成为一个干净空虚的器皿，没有别的要求，要让主你自己可以自由的来使用，来调动我们。主，我们愿意教会在这幕后的世代也是远避所有的欺骗和迷惑，能够在你的面前持守你自己的正道。主，我们仰望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位都在你面前得蒙你自己圣灵的恩膏的教训。奉主耶稣的名求，